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圣经里记载了许多神迹奇事，在旧约中就有这样一件奇事，先知巴兰因为贪图不义之财，背逆神的旨意，要去摩亚咒诅以色列民。当他向巴勒王宫进发时，他的驴因为三次看见神的使者在路上拦阻，不愿前行，遭到巴兰的毒打。神让驴开口说话，阻拦巴兰。面对异象，巴兰呢却一意孤行。当他登坛要咒诅的时候，神却让他身不由己地开口祝福以色列民。在这些神迹奇事的警告面前，巴兰仍然在错谬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不得善终。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堕落的先知，他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在犯罪的试探面前，基督徒应当如何思想圣经的教训和警戒？如何靠神的恩典抵御诱惑，站立得稳呢？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江平安牧师会详细讲解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可以在这里来分享聆听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是民数记的22章，我要为大家来读第21节到第35节的内容。民数记22章21节，巴兰早上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啊。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的经文， 可能你也忘不了了，因为这是圣经记载里面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里边的一段情节，就是耶和华让一只驴说了话，而且说的是人能够听懂的话，而且他还能够听懂主人的话，再跟他对答对应。所以这一段的记载是令人难忘的，太奇妙了。那么为什么耶和华让驴说话呢？此前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要来看前后的经文。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利欲熏心的堕落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巴兰。刚才提的那头驴就是巴兰向来所骑的那一只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们来到民数记的第21章，我们就看到啊，在这里记载说，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完成了在旷野里边兜兜转转38年的经历。上帝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需要往迦南地去了，进入应许之地。而他们要经过的那个地域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王盘踞在约旦河东的那一段地方。一个王呢叫做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当时以色列人呢就差遣使者去找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会偏入田间葡萄园，也不会喝井里的水，只走大路直到过了你的境界。却没想到西宏不容以色列人经过，于是不得已他们要打仗。所以在这场征战里边，那些都是几乎在旷野里边出生长大的以色列人，第一次打仗哦，就胜过了当时非常强大的亚摩利人西宏，杀了这个王，得了他的地。接下来另外一个王呢叫做巴山王噩，同样的以色列转到巴山地的时候呢，巴山王也和众民出来要来和他们征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经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了。结果以色列人和巴山王噩同样的征战得胜，得了他的地。那这两场的战役，以色列人原来是名不经传的，他们在旷野里边的一群人竟然胜过了两位强大的王和他的军队之后，当然名声就出来了。而此时在面对以色列大军的其他的那些王心里就发虚了。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历史呢，就是同样在约旦河东岸的另外一个国叫做摩押的，那里的王叫做巴勒。摩押王巴勒，圣经说他是希波的儿子，听说这一切以后呢，他感到很害怕。他知道如果靠自己的实力要和以色列人硬拼，他自己肯定不是对手。也亚摩利王西宏连巴山王噩他们都被打败了，那我打我也打不过啊。所以他就在想，我怎么能够胜过以色列人呢？他想军事上我靠自己的人力去打我打不了，我何不借助灵界的力量呢？知道在当时这些外族人包括摩押人，其实摩押人他们是罗德的后代，他们跟以色列人还是有亲族关系的。而且在神对摩西吩咐的这些命令中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去打摩押人，这是摩押王自己感到惧怕。可是 摩押人一代一代的受到周围这些民族的影响之后，他们也变得相信邪术巫术。这个时候他就想一招，他说我要招一个人来咒诅以色列人，要招一个有能力的人。因此呢，巴兰就此出场了。在新约圣经里边，巴兰被称为先知，比如说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说巴兰是一位先知。先知是可以传递神话语的人啊，当然是有能力的人了。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啊，就想我去找这个巴兰，他是先知，他有能力，如果他来为我诅咒以色列人，我就能够得胜了，可以攻打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他来找巴兰，差遣使者到了巴兰的本乡那里，对他说，来吧，现在有一宗民啊，他们从埃及出来与我对居，这个民比我强盛，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于是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他们就拿着挂金，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挂金，英文是 The Fee for Divination， 就是那些行巫术所要的资金，你要让人来为你咒诅什么人，行一个巫术，或者你要让人行一个什么法术，你得付钱呢，那个就是挂金。他们带了很多的钱过来，到了巴兰那里，然后把巴勒的话告诉他。巴兰呢对这些人说，你们今夜就在这里住吧，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话回报你们。他毕竟是先知啊，而且他是一个被真的称为先知的人，说明神是有话给他的，他曾经也传过神的话，所以有名声在外嘛。他倒是知道自己的本分，就是要照神的话来回答那些有求于他的人。所以呢，摩押的使臣他们就在巴兰那个地方住下了。而当天呢，神也确实有话领导巴兰。上帝很有意思啊，首先问他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呀？巴兰说，那是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的，说从埃及出来的那些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们咒诅他们，或许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哎，他还原封不动地把摩押王的话全部在神面前陈明一下。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与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哇，上帝的话很清楚，不可以与这些人同去，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蒙福的。巴兰呢，早上起来确实也照着神的话去回复了那些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但是巴勒不死心啊，第二次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而且到了巴兰那里让他们传话，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诅咒这民。巴兰虽然是回答还是不错，他的回答是，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你看他称耶和华是我的神，他说我不可越过他的命，但是他后面他说，我请你们今夜再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其实你从最后这句话你就会看到，巴兰说我还要再求问神一次，这已经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作为先知他当然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啊，神既然已经有过命令，那也不会改变。但是当夜 因为巴兰在等嘛，确实神又再一次的来到那里，对他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吧，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事实上，出于圣经的原则，出于神行事一向的法则，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神说你可以去，并非是神的原意了。神原来说你不可以去，但为什么说现在你又可以去了呢？因为他知道巴兰实在想去啊。上帝是从来不完全取消人选择的权利的，居然你的心里那么想去，甚至神也知道他的选择就是要去，上帝就让他去吧。于是巴兰早上起来就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圣经说，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就抵挡他。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段圣经，耶和华的使者挡在路上，使得巴兰骑的驴三次伤了他，在宰相里边挤，在耶和华使者面前逃避卧下不肯走，最后竟然说出人言阻止那个先知。新约圣经说，驴开口说话阻止那个先知的狂妄，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这个偏僻这个词啊，英文圣经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reckless。 reckless 是什么意思？就是倔强，就是不顾后果。那意思就是你做这个选择是出于你自己的倔强，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做这样的选择是你不顾后果。换句话说，你这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啊，你这样做最后你的结局好不了。神差遣使者拦阻他，其实神当然最希望的就是他别去嘛，可是神也知道巴兰是铁了心的非去不可，所以最终耶和华的使者也对他说，那你就与这些人同去吧，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我们看到巴兰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真的做法，他对摩押王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献一只公羊等等等等，连续三次这样做。圣经说他其实是在求法术。这个时候的祭坛不是在神面前献祭，而是叫做异教的风俗在行法术，他真的想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一再把他的咒诅变成祝福。当他心里想要去咒诅的时候，神给他的话，神让他说出来的都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一次一次的祝福。所以最后巴兰也明白了，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拦阻他的咒诅，更是要对他的选民，对他所爱的群体加上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一定成就的。当巴兰经历这样的事情之后，圣经说，于是他就起来回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就是说巴兰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摩押王呢看看此计不成也回去了。当然巴兰想要的钱应该也没有拿到，因为他要办的那个人家托他办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成嘛。而且巴勒最后不但是无奈，甚至是很火啊，我要你来咒诅，你怎么就祝福呢？你怎么总是祝福呢？确实，当人利益熏心的时候， 会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合情合理，都事出有因。此时人会忘记神的话，像巴兰一样。巴兰忘记了神的话，心里总是想要赚钱。其实他跟巴勒并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他看重的就是巴勒要给他的利益。他用了异教的邪术，用了求法术的方式，用了神所禁止的方法，想要谋取自己的利益，却违背了神明确的话，做了那些神的百姓不可以违背的事情。所以新约圣经也好，或者是在后面的约书亚记里面也好，再提到巴勒的时候，说巴勒不是先知了，已经成了一个术士了。术士就是一个行法术的人。但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如果看民数记往下看，看到第25章的时候，就觉得诶，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圣经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靠近摩押的地方，百姓就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来了。而且这些女子呢，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和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25章。而此时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摩西也吩咐以色列人的审判官说，凡你们的人有和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都要把他们杀了。奇怪的就是，咱们以色列人他们到了摩押的境界以后，就去和摩押女子行淫乱呢？怎么就会跟摩押女子去拜外邦的神呢？以至于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呢？换句话说，神的祝福停止了，神不能祝福以色列人了，反而要审判他们了。好在这件事情最后是由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在这时候挺身而出，拿着矛啊，圣经说枪其实就是那种长矛，把一个当场在行淫乱的以色列，把一个和米甸的女人，一个米甸首领苏尔的女儿行淫乱的西缅宗族的一个首领叫做新利的人，和那个女子当场刺穿，才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就是对罪恶的一种清算，非常严厉的审判，使得当时在以色列中的瘟疫止息了。而那场瘟疫呢，使得以色列人中间死了24000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离开的厄运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答案，说就是那个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他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原来这是巴兰的计谋，他不是开始得不到钱吗？那他心不甘呐，为了得到钱，虽然咒诅不成，但是他心生一计，为巴勒出了一个毒计，就是让摩押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百姓。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百姓和摩押女子行奸淫，和摩押女子一起去拜外邦的神，使得神的祝福离开了。巴兰也达到目的了，他一定也是拿到很多的钱了。而这一个利欲熏心的先知，最后也没有好结果。约书亚记13:22节说，最后以色列人在 打败这些外族人的时候，圣经说那是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把他杀了，因为他不再是神的先知，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叫做术士了。从巴兰的结果，我们又看到一个教训，就是当人看重利益放弃原则的时候，当人为了利而不惜犯罪的时候，他的结局是可怕的。他一时可能得了不少钱，但是最后他死在刀下。更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先知，他如何面对那圣洁公义的神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巴兰的经历，你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能够在钱财的诱惑前靠你的恩典站立。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像近视的人一般，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只是看到眼前我可以得着什么，却忘了你永不改变的命令。就像巴兰一样，去选择一条知道你不喜悦的道路，去做一些明明知道你不喜悦的事情，不计后果。求主你让我们从这样的陷阱中，从这样的网罗中被你拯救出来，在你的手中一生能够被你所用，而不是从一个先知堕落为行法术的术士。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愿你的脸上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稣啊，牵着我的手，引我们会软弱跌倒，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你已胜过世界。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着你。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着你。
万军之神啊，求